啊，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啊9月24号，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的第38周。那今天呢啊，分享的内容包含五本先知书啊，五本小先知书。第一本是约珥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本是阿摩斯书，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第三本是厄巴底亚书1章，然后是约拿书1到4章，最后是弥迦书1到2章。我看了一下，预计呢今天就讲完约拿书，就时间差不多了啊，希望可以讲到约拿书。弥迦书的部分呢，就留到下个星期二再来讲。那我们讲到约珥书啊，约珥书呢是对南国犹大在发出一个审判的信息啊，南国犹大。那这个审判的信息呢，主要是在讲这个啊蝗虫之灾啊，蝗虫之灾，就说神的日子要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蝗虫之灾的消息。那基本上，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所谓的蝗虫之灾哈。那我今天呢到 Google 查了一下蝗虫之灾，在2019年7月25日呢，有发布一个消息，他说在伊朗啊、沙特阿拉伯跟苏丹呐、那边呢有蝗虫之灾，而且呢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呢，会波及到非洲之角。那一只沙漠蝗虫呢，它一天可以随着风飞行150公里，一只蝗虫可以活3个月，一只吃性的蝗虫可以产大概300颗卵，那成年的蝗虫呢，每天可以吃下跟体重自己体重相当的食物，大概一天是2克。所以一群蝗虫在一天内吃下的食物呢，相当于3.5万人的一天的食量，所以这是一个啊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你只要注意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在中东、在非洲啊，经常有这个控制蝗虫的这些行动，因为只要蝗虫之灾哈、造成以后，这些蝗虫呢，一飞起来就像乌云蔽遮日一样啊，把整个太阳都给遮住了，你就看到像一阵啊沙尘暴吹过来一样，那样子的啊沙呢啊倒在自己身上，蝗虫呢就像是这个样子，然后所到之处所有青翠的植物呢都吃得一干二净。所以约珥书说有一个蝗虫灾难的日子要来了，然后一开始1章2节说，老年人啊，你们要听，怎么样听呢？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听啊？会不会听见神的话，听见神警告的话，听见这个审判的信息？我们在听的时候，什么样才会把这么严重的事情呢，听到耳朵里面，听到心里面，而不是听而不闻的人？我们可以注意到，听而不闻的人呢，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常常是听而不闻。所以从1章2节开始，约珥书说你们要听啊，要注意听啊，听什么？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灾害，这样子的灾害，他说什么？你要将这样子的灾害呢传给你的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给孙子，传给后代。这个灾害是什么？他说茧虫吃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吃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吃剩下的马蚱来吃。1章5节说你们这些酒醉的人啊，意思就是说你在昏迷当中的人啊，你要赶快清醒出起来，你要来哭泣啊，因为你要注意的看看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像蝗虫一样，他们的牙齿像狮子牙齿那样子的厉害啊，当它飞过来的时候啊，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些树的皮都没有了， 那这些树呢，通通就会死掉。一章八节说：“我的民啊，你要哀嚎。”所以他告诉我们，从听这个神的信息到注意看这个现象，到你要有一个行动，有一个行动就是一章八节说的，你要有一个行动，你要悔改，你要这个像妇女为她幼年的丈夫那样子的哀嚎。为什么？你要看见田地荒凉，没有五谷，没有新酒，没有油，这些都没有了。农夫啊，你要惭愧，因为所有的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无花果树要枯干，葡萄树、石榴树、棕树、苹果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祭司啊，你也要哀嚎。为什么？你没有素祭跟奠祭可以献在神的殿中。所以在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要仔细来看蝗虫之灾的厉害，你千万不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个蝗虫呢，这个蝗虫的灾害指向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来了。当这些日子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全地的毁灭，吃掉所有一切养生之物啊！神说他要借着大自然发出一个警告的信息，天灾说出人的无能，人祸说出人的无奈。但是这个日子是神所允许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要赶快的向神来求告，向神来求告。你要在锡安来吹角，要让大家来知道，醒过来。他说这一天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是黑暗，是幽冥，是密云，是乌黑的日子，是有一大堆的蝗虫，又大又强，遮盖全地，万代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要像马兵来奔跑，吃掉你们所有一切的粮食。当这么严重的灾害来临的时候，二章十二节说，虽然如此。每次我们读到圣经我们读到这个虽然如此就代表是一个转机，是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读到虽然如此呢，给我们的警惕就说，我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我这一生当中的转捩点，抓住我这一生当中的转机。他前面说到这么厉害的苦难，但是告诉你，他说苦难不是一个死胡同，是有出路的。苦难像一个黑暗的隧道，但是隧道的尽头总是有光线会进来的。他说既然苦难是因为罪而来的，在地上有苦难，在神那里就一定有转机。所以在第二章从十二节告诉你，你应当做什么，活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衣裳，不要撕裂衣服，代表说我们那些外在的宗教礼仪一点都神都不看重，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你要撕裂你的心肠，把你的心给剖开来，让神来看见，来真心的悔改。你要向神来悔改，因为什么？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当你悔改的时候，他就要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祸。因为神是什么呀？神是这样子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或者当神后悔的时候呢，会留下一些给你们献给神作为素祭跟奠祭。他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大声吹角，要告诉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向神来悔改。然后在这当中，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一个神的丰富是什么？ 他说当大家众人悔改的时候呢，我所打发到你们中间那个大的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他说那些人他们所吃掉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是说你们所失去的神要加倍的补偿给你，当你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在23-27节说，他说什么，他说神施行审判的目的是要让你认识耶和华是谁，要让你知道你赞美的对象是谁，因为这么多年来你们已经忘记了神，你们已经不知道在向谁赞美，借着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蝗虫之灾呢，要把众人的心带回来归向耶和华。然后呢在2:28有一句很有名的经文，因为呢他这样说，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这一节经文就被彼得引用在彼得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16-21，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下，众人呢就开口说各国的方言，然后彼得就起来讲道，在讲道的时候就说神的灵要来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当因着信神的话语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临来到这个你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那这件事情也在我们之前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也已经读过这一点，在以西结书的36:26，他说神告诉以西结来说预言，说这个什么一个新的拯救方法的预言，就是神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新的灵是什么，就是神要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好，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在啊新约的部分经常会引用旧约，那么刚才就是一个例子，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引用约珥书2:28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啊经文。然后到了第三章，他在讲到说在这个最后的大灾难的时候，他说到那日，当我把犹大跟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带回来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聚集起来到哪里，到一个地方叫约沙法谷，在那边施行各列邦列国的审判。这个约沙法呢，这个名字叫做上主的审判啊，小法，小法就是审判的意思。他说要来到一个上主神审判的地方呢，要来施行列国的审判，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为他所做的事情接受报应。然后呢在这个地方3:14说，许多的人要在这个断定谷，要在这个地方呢被审判，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啊，决断。然后接下来3:15开始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的情景，在3:18就是一个千禧年国度的一个情景。他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等等之类的，他说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这一句话跟以西结书呢所讲到的必有生命河水要从圣殿的东门出来，凡是生命河水所到之处，万物就生长，就发芽成长，结出果实，是同样的意思。他说泉源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启示录呢也有讲到这个生命河水要流出来的事情。那么在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就讲到什么，我们信的人从我们的腹中啊 要流出一个活水的泉源。这活水的泉源从哪里来？从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我们心里面，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会流出这个活水的泉源。当我们活水的泉源流到哪里，就使别人得益处，叫做生命感染生命的一个见证。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约珥书。好，我们从借着一个蝗虫之灾来看见审判的厉害，以及在苦难当中必然有一个出路的。那我们结束了约珥书，那么现在呢，要进入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在上礼拜我有讲到这个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的啊相似的地方。这个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他在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说在北国以色列非常强盛的时代，我们称作银色年代。我们称所罗门的年代呢，叫做金色年代。用这样子的比喻，我们可以了解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何等的国势强盛，经济富裕。在这种强盛的生活当中，外表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但是人的心、人的道德、社会的道德却是往下坡走，一直呢看见所有的败坏在最底层，在最高层呢不停的浮现的情况。所以神就呼召何西阿，北国的先知呢，向北国来说预言。然后就呼召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呢，出来向北国说预言。那何西阿说这个审判预言这些主题呢，跟阿摩斯说的这些主题呢，我们叫做异曲同工啊，就是非常的有类似性。那阿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南国的牧人，他是南国种桑树的人。那我们等一下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特别是在七章啊，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呢，就交代了阿摩斯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啊这样一个情形，说哦，你从南国呼召一个牧人，是一个种桑树的一个 farmer 农夫，跑来向北国的君王，那时候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呢是非常强盛的时候啊，你一个小小的农夫来跟他说什么预言？那如果我用这个比喻不恰当的话，大家就听一听哈，就好像说你从墨西哥找一个农夫来向川普说话一样，告诉川普说你这样做那样做不可以，那种感觉。所以你想想，一个墨西哥的农夫要有很大的勇气哈，很大的勇气。所以来到阿摩斯书在第一章，第一章啊有一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叫做三番四次。啊，三番四次重复的出现在第一章里面呢，说到了神要施行审判，有八个审判啊，有八个审判对六个外邦的国家啊。那这个审判的情形呢，就好像绕着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呢是绕着逆时钟方向，从地理位置来看，它是绕着逆时钟的方向。这个圆圈是从外圈一直绕到最里面的里圈，所以呢从哪里开始？它从大马色开始，然后往西来到加萨，然后来到推罗，再往南边来到以东，来到亚门，然后再往东继续来到的摩押，然后绕到哪里？绕到了犹大国，最后才来到以色列北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阿摩斯书是对谁传讲呢？对北国以色列。所以你想，北国以色列人在听这个预言的时候，是不是听得很开心？他说哎呀真好，你看大马色要被审判了，真好，加萨要被审判了。然后呢你看，他就很兴奋的看他周围那些欺压以色列国的这些邻邦国家呢，一个一个要被审判，包括他自己的姐妹国，就是南国要受审判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最后那个审判像一支箭射中这个靶心一样，一箭刺入 以色列的里面。所以在这里面用三番四次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三番四次，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最后才会被审判，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次犯罪呢就接受审判，而是你三番四次的犯罪以后神才施行审判。所以三番四次这个话代表什么？代表人的刚硬跟顽梗，以及代表的是神的宽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神对我们说我三番四次的容忍你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那这个审判才要临到你，代表说神给我们许多次的机会要来悔改，但是我们不懂得掌握，我们人心的顽梗啊，我们不懂得来掌握这个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转机，一个转捩点。因此在这个当中呢，你就进入那个审判当中。那对这个以色列的审判呢是什么意思呢？在二章六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到底犯什么罪呢？哦，他们说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啊，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是唯利是图的人，眼睛呢看钱看得比什么都还大，把人呢啊，穷人义人这些人的需要呢，你们完全不看踩在脚底，眼睛只有看到两个 dollar sign 两个钱而已。他说你们看见穷人头上有一层灰啊，你也觉得哎呀很垂涎三尺，你也要把穷人头上的灰呢给他抢夺过来。这是多么夸张的话呢？谁会去抢夺穷人头上的灰啊？所以呢他就在讲他们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败坏，有钱的人欺压穷人的现象，而且不止如此，还是一个淫乱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他说在那个日子神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再藐视神的恩典了，你就要接受你所当得的审判。然后到第三章，第三章是阿摩斯书的一个啊精华。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章第二节他很清楚地讲到说神为什么要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这样子的严格，审判要临到他们。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在讲一个进程。他说神说我先对你有救赎，我把你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我救赎你，然后我跟你立约，立约代表认识，我们彼此有关系，因为我们彼此有关系，神才要追讨你们以色列人的责任。所以在这里你注意看三章二节，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这就是神攻击以色列的话语，代表说这里面给我们讲到一个原因。好，所以三章一节二节交代了以色列人受审判，因为他们没有啊照他们的责任而行。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常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有这种要把新的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印证，这是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保罗也是三番四次的说什么？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每一次每个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圣餐就是在重新提醒我们，在做一个纪念，耶稣用他的身体跟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什么？我们要自我省察。不懂得自我省察的人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啊！这里面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人的观感是从这个救赎立约到追讨责任，这整个一个进程而来。所以呢接下来从第三节开始，他用七种现象呢来描述这种关系。 他这种七种现象呢，代表说如果不是怎样，岂能怎样啊？用这样的一个句型来表示。那第三章第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两个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但是虽然是这样讲，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自己的 agenda， 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欲望。我们想要往我们的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因此呢，我们就把神拉过来说，主啊，你来跟我同行。事实上神不会被你拉过来跟你同行的。所以同心同行的重点是我们要放下自己去同神的心，才能够与神同行。那我们犯的错误呢，是常常不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呢希望神来同我的心，神来与我同行。那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迷思，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一个糊涂的想法。所以在二章三节说，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然后第四节到后面的几节就说，狮子如果不是抓到了野兽，它怎么会在林里面咆哮呢？少壮的狮子怎么会在洞里面发出呼喊的声音呢？若不是他抓到的动物有所得，他怎么会发出这么高兴的声音呢？他说，今天地上有一个抓鸟的一个基件或者是笼子，如果没有这个笼子，怎么可以抓到鸟呢？如果不是抓到了鸟，这个基件这个笼子怎么会翻过来呢？他说，在一个城里面守望的人为什么会吹角让百姓惊恐呢？因为有灾祸临到这个城，而且这个灾祸难道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第七节说，耶和华如果不自将他的奥秘来指示他的仆人，仆人就毫无所知啊。神没有把话语启示传道人，传道人在讲什么样的信息呢？他不过是在做一篇演讲而已。所以传道人讲的信息里面必然有神启示他的真理啊。然后呢，他说狮子吼叫的时候谁不害怕呢？当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传道人先知谁敢不说预言呢？啊，所以他利用这种七个现象在指明一个因果关系，来解释三章二节的那个宣告。哦，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叫做事出必有因，就是这句话。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基本上告诉我们事出必有因，然后更有意思呢，他下面呢用非常讽刺的话来比喻以色列人。从三章十一节开始，神说我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为什么？三章十二节说啊，你们呢是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的以色列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住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下面，你只顾自己的啊生活安逸，你只顾自己的得救，但是你只顾自己的这种生命状态是什么？不过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啊生命。你知道吗？两条羊腿半只耳朵能做什么？除了做羊肉炉以外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状态的一个现象。我曾经有一篇讲到叫做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基督徒，我不是在讽刺基督徒，而是说我们今天的生命状态很容易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而在我们生命的层次呢，我们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还是照着老我的个性在生活。我们在一个住在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里面，神说以色列人，你们躺在铺绣花毯的榻上，你住在象牙的房屋里面，你有两栋别墅，一栋是过冬的房屋，一栋是过夏的房屋。那代表说对他们的指责是这么厉害。然后三章九到十节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自己真的在行正直的事情吗？然后三章十四节说什么？他警告以色列人，他说我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那这是有典故的。当时呢，你记得当 啊，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你登基以后啊，你要好好的处理一下约押。后来这个所罗门登基以后啊，这个约押害怕所罗门要杀他，就跑去啊抱住祭坛的脚啊，抱住祭坛的脚。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在啊这个但北边这个但的地方也有一个祭坛，那随我同去的弟兄呢也去抱住祭坛的脚啊，尝一尝这个什么叫做抱住祭坛的脚。所以呢，你抱住祭坛的脚代表怎么样，王不敢动手杀害你，只有你自己放手以后呢，王才能够杀你。那如果你一直抱住这个祭坛的脚，表示你好像得到一个性命的一个保障啊，不管什么人把你拉开，十个人拉你的手拉你的脚都拉不开离开这个祭坛的脚的时候，你说啊，我安了，我有性命的保障。神怎么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到时候啊，连祭坛的脚都要把你砍下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人自以为有保障的时候，神告诉你说，这个保障不在你的掌握当中。所以这么严厉的话语，他就对这个以色列讲。然后来到了第四章，他说，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母牛的啊，他在称呼什么人是巴山的母牛呢？啊，基本上是在讲那些有钱的妇女啊。他说，你们是干什么？你们是欺负贫乏压碎穷乏的，你们是怎么样？你们啊，任凭你们喜欢的在做各样的事情。神就说，去吧，你喜欢去伯特利去啊，你喜欢去吉甲去啊，你去那边献祭啊，你在这些有宗教穿着一个宗教敬虔外袍的这些人，你只是用这个外袍来遮盖你的罪，你里面多的是欺压穷人的这种情况。那我告诉你，神说到时候我要用鱼钩把你们勾起来，像一串鱼一样呢。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啊，不管是亚述国还是巴比伦，中东的这些国家打败敌人以后啊，就把这个俘虏啊用这个铁钩子勾住他们的嘴唇，然后呢每一个俘虏的嘴唇被勾住了以后呢，就一串一串的像鱼一样呢拉着啊向前走啊。你可以想象你的嘴唇被鱼钩勾住，然后呢被人家用力拉着向前走那种情况跟疼痛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他说，到时候你们这些人呢就是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惩罚。然后四章六到十三节讲到有五次的灾祸，神降下五次的灾祸代表什么？给你五次的机会，每一次的机会都是一个期待你回转的机会，但是五次的期待得到的是五次的失望。在这里面表达一个神对他子民那种失望期那种失望的一个心情啊。那在这里面他说什么？你注意看到第六节开始，在每一个降灾祸下面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你们能不归向我？意思就是说，神用五次的灾祸临到你们，给你们这些警告、警惕、惩罚，结果都是一样，你们能不归向我？不能怎么样，使你们转离开你们所喜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什么？今天我们所喜爱的是什么？真的是要求神来照亮我的心啊，让我看见我真心所爱的是什么？是神还是其他的东西？我真心去追求我所喜爱的时候呢，我就忘记了我的神在哪里，好像生活当中没有神都没有关系。那我们记得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说的，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他讲到说这些欺压穷人的人，我们就想到了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的这一句话，他说，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啊，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他的主。所以你看看在第四章，他用五次的刑罚得到的结果是五次的不肯归向耶和华。因此到了四章十二节，神用非常严厉的话说，好，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我既这样行，神说当我既然这样行的时候，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哇，这是非常严重的话啊！预备迎接你的神，常常啊，我们啊忽略了神的公义。在希伯来书讲神是烈火，我们常常想到神是慈爱，很少注意到说神是烈火，神的愤怒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在审判的日子，你就要预备迎接你的神，预备迎接你的神。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当大地在哀嚎的时候，是因为是五章十七节说，他说什么？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所以你看看，这么严厉的情况之下，人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归向神。所以第五章继续的说什么？三番四次苦口婆心，他说神要来做一首哀歌。我们看到这个啊，有人死了，有一个送葬啊，要送葬的这个啊，这个队伍，在送葬的队伍呢，大家为死去的亲人哀哭哀嚎哀歌。神就是这样说，我要为你们以色列人做一首哀歌。什么样的哀歌呢？他说这首哀歌是很严厉的啊，你们以色列人跌倒了就爬不起来，而且你跌倒在地上没有人要把你扶起来。他说你从你的城里面派1000个兵出去，后来回来只有100，派100个兵呢出去的只有10个，这就是你们将来的结局。所以神这么严厉的说，三番四次苦口婆心的说，这是你们的结局。然后五章四节说，有3个不要，有2个要。不要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去伯特利，你不要去吉甲，你不要去别示巴。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神啊，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到那些有罪的地方去。神，然后2个要呢，就是在五章六节的跟5章8节说，你要寻求耶和华。当你寻求耶和华，你就必存活啊！你要去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的，你要去寻求那造天创地、创天造地的神。那这里面呢，再一次的讲到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5章7节说，你们是使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很苦的东西啊。公平应该是让人家觉得很清凉、很清新、很清醒的一种感觉。可是呢，你的所谓公平变成是一个很苦的东西，你将公义丢弃在地上，公义也变成是很苦的东西。因为你等一下读到了6章12节，就读到了说什么，公平变为苦胆，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所以原来应该神期盼的是有公平、有公义在他选拣选的人民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可是他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看到的是苦胆，看到的是灰尘。因此神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你们求善就必存活啊。然后到了5章16节，他说在一切哀嚎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5章17节，因为神必从你们中间经过。然后第5章18节非常严肃的一句话，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哦，主啊，盼望你的日子早点来，哦，主啊，盼望你与我同在，盼望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很盼望见神的面。但是在这里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想错了，你搞错了。你怎么搞错呢？你以为神来的日子是降福吗？错，他说神来的日子是降祸，不是降福。你弄错了，你们误解了。那神来的那个日子不是福，是有祸了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误解了。5章21节到26节说，神要的敬拜是什么？神要的敬拜是内心的敬拜。他说5章21节，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你跟我敬拜干什么？一点都不喜欢。我要的是什么？5章24节，我要的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我要的是这个，你没有这个，你在那边唱 更好听的诗歌我也不要听，你弹奏乐器我也不喜欢啊。神就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对神的敬拜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刚好跟五章七节说的，你们这些人现在干的事情是让公平变为阴沉，是把公义丢弃在地的。所以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要活出公平跟公义，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做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这是对我们自身的要求。然后我们对别人呢，我们对别人要接纳宽容接纳，我们对别人是恩慈相待，我们对别人有怜悯的心肠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你以为神来的日子是很好吗？你错了，不是福是有祸了，你错了，因为神要的敬拜不是你们现在的敬拜。然后再来第三个呢，他说你们错了，神所赐给你的福气呢，不是让你自己吃喝快乐玩乐而已。在第六章他说什么，他说哎呀，在人罪国为列国之所，人罪著名以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这个撒玛利亚山是安逸无虑的，是平安没有烦恼没有忧虑的，你错了，你有祸了。为什么？你到各个地方去看啊，你去贾尼看，你去哈马去看，你非利士人的看，你看看那些国家有比你的国家还强吗？你看看他们国家的境界疆土有比你们还宽广吗？六章三节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离你还很远吗？你一天到晚还是躺在象牙床的这个床上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你丝毫不为你们以色列家那些贫寒困苦的人呢，一点都不为他们所遭遇的担忧。你以为神给你的福气只是让你自己享受吃喝玩乐吗？第六章七节说，最后这些人必定要在荒宴之乐被消灭。他说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当中，第一个被掳的就是他们啊，这些啊讲究身体舒适的这些荒宴之乐必要被消灭啊。这就是第六章的终点，他告诉我们，这些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他说，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啊岩石那里用牛耕种呢？你觉得可以吗？不可能的。你可以在石头地上啊用牛来耕种来挖沟吗？这做不到的事情。马怎么样在这个岩石堆中奔跑呢？这也是困难的事情。他说这样的事情是这么困难，你们结果呢？你们都可以把这些困难的事情变成好像做得稀松平常一样，你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欢喜爱虚浮的事情，自夸说啊，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力量得来的，我夸耀自己。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教我们，他说我们不要自夸，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领受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我工作的能力，我的聪明智慧，我能够做所有事情，包括能够呼吸，能够躺下睡觉啊，这些都是领受的。当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自夸，你就不会骄傲自大。这里说六章十三节，你不要为你自己自夸，凭自己的力量以为今天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完成的。然后到了第七章开始讲到有五个审判的意象。我们注意到在这第七章里面有一个教导，就说当神要降下灾祸的时候，阿摩斯就说，主啊，求你怜悯，因为雅各软弱啊。你注意看那七章二节，当蝗虫之灾要来临，要吃尽那地的这个青翠的这个啊 啊这个职务的时候，阿摩斯说，主耶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在后面呢又讲到说，神要降下火来吞灭深渊的时候呢，要来毁灭大地的时候呢，阿摩斯又说，主啊耶和华，你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么能够软弱
微弱
啊，他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刑罚呢？这里面告诉说什么，他说只要有人站在破口上祷告，神就后悔不降自灾。诗篇106篇23节，摩西站在破口上祷告，神的愤怒就转消。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若是有一人在破口上祷告，神就不灭绝这国。那遗憾的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你的家，为你的教会，为你所居住的地方，你是站在破口上忠心祷告的勇士吗？你是那堵住破口的勇士吗？那我们在这一点上真心的从先知书来讲，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盼望有人站在破口上祷告，有人站在守望台上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来呼召走岔路的人要走回正道。所以在这里面接下来第7章第7节，他告诉阿摩斯书说，你去拿着一条准绳，那准绳干什么？你今天建一堵墙，你用准绳下面绑一个坠子量一量，你知道这堵墙盖得直不直。你造一个地基，你用准绳拉一拉量一量，你知道你的地基盖得平不平。他说你拿这条准绳去量以色列地的这些人，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正直，看他们的心地是不是公平，你去量一量，你就知道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他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我必用刀来攻击谁？耶罗波安的家。哦，你要晓得，刚才我说，哎，你去墨西哥找一个农夫来对川普总统讲预言了。现在阿摩斯讲话呢，是直接说谁啊？耶罗波安的家必被刀攻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人按耐不住跳出来了。这个人呢，是从伯特利来的祭司，叫亚马谢。他说：“阿摩斯，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他就去对这个王说：“哎，耶罗波安王啊，你怎么容许一个南国的先知在我们国家胡说八道，讲这些图谋背叛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把他驱逐出境，把他赶回去，回到他的南地去。”然后亚马谢又对阿摩斯说：“阿摩斯啊，你凭什么在这边胡言乱语？你是为了想要啊赚一口饭吃吗？”好，阿摩斯怎么回答？阿摩斯说：“我原来就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7章14节，我只是一个牧人，我是修理桑树的人，只是耶和华呼召我，叫我不去跟从羊群。他对我说，你要跟从神，你去向以色列民说预言。今天我所做的就是遵照神的吩咐做的。”哇，这是需要有何等大的勇气跟忠心哈，来传讲这个异象。然后到了第8章，又看见一个异象，耶和华指示阿摩斯一件事情，阿摩斯就看见什么？一筐夏天的果子。他就阿摩斯，阿摩斯，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就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中东啊，我们要这个果子啊长好了以后，我们要在春天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摘下来，我们在夏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果子下来摘下来。如果你这个果子呢没有摘下来，你让它在夏天炎热的太阳下曝晒的话，这些果子马上就腐烂不能吃了。所以夏天的果子代表是什么？腐烂不能吃的果子。夏果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就是刚才说的结局。夏果跟结局是同样的意思，就好像说我们呢在读到啊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看见杏树啊这个开花了，就是说 信述，就是说神要保守他的话。今天他说看见夏果，所以阿摩斯当然明白这个啊希伯来文神讲话的意思嘛。他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箩一筐夏果，就是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啊。所以这个意象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在第八章就继续的在讲这些审判的预言，告诉你说以色列民要受苦到那日，到那日，这到那日，当这个神降下刑罚降下，八章十一节他说日子将到的时候，我要命饥荒降在地上。这个饥荒降在地上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人不遵从神的话语嘛。因为人不遵守神的话语，他说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可以吃，人干渴并不是没有水可以喝，而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因此变成今天这样子的结局。所以呢，他说阿摩斯说我看见了，第九章说我看见了主站在祭坛的旁边，他说他要来击打圣殿，他要来击打祭坛，他要用刀来杀戮，凡是剩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九章二节说这些人即使能够挖透阴间跑到地底的深处，我的手也把他抓出来，虽然能够爬上天去，我也把他拉下来，他们即使藏在加密山顶，我也把他们拉出来，我也把他们拉出来。他说虽然他们在我眼前藏在海底，我也要命蛇把他们咬出来。他说我的眼睛要看准他们，八九章四节说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多厉害的话，神说我要眼睛一直看着这个要接受审判的人，注意的看，专心的看，看他得着这个灾祸。所以在这里面讲完了这些审判的话以后，从九章十一节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兴的应许。他说到了那一天审判结束以后，我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说到了那一天，耕种的继续耕种，踹葡萄的继续踹葡萄，大山低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约珥书三章十八节有读到这个话，对不对？而神要使以色列被掳的人归回，要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如果你还记得我在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到耶利米买地的事情，对吧？他说这个敌人攻击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外面呢，耶利米的亲戚呢就赶快把这个地卖给耶利米，他就跑路了。但是神告诉耶利米要去买这个地。耶利米说主啊，我买这个地干嘛？已经被敌人占领，又不能盖房子，又不能种植。神说买这个地作为一个记号，因为将来被掳的人归回以后，这个地方要重新从荒废变成茂盛，从没有人烟变成人烟沸腾。你今天买这个地留下这个记号，作为我话语的证实，神所要做的事情岂有难成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阿摩斯书呢啊这样子的一个重点。那厄巴迪亚书在讲什么啊？我们现在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都不晓得能讲得完哈。啊，厄巴迪亚书跟约拿书，厄巴迪亚书呢主要是在讲对以东的这个啊指责。以东呢所住的地方呢啊就是接近于今天啊Jordan 啊，约旦国的 Petra 啊，我也去过 Petra 这个地方。他躲在高山上，躲在山谷里面，躲在山洞里面呢，敌人是抓不到他们的。所以呢，他说啊，以东是什么样啊？以东是住在山穴中，第三节，山穴中居所在高处啊，你心里面就狂傲自信说，谁能把我从这么啊有宝藏的地方呢拉下去呢？他说你即使像大鹰高飞，你在星宿之间搭窝，神说我也要从那里把你拉下来。所以今天在传讲这个信息说什么？他说你不要骄傲狂妄，你不要骄傲狂妄， 目中无神的民族，你所依靠的地理资源人脉一点都不可靠。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依靠的是谁？他说到那一天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很明显的，这也是一个因果报应观的一个神学论述。他说你怎样行，神也必照样向你行。那你怎样行，对以东的指责做了什么？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八个不当，也就是说以东人呢，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他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也就是说你怎么在袖手旁观呢？你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意思就是说以东你是一个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最后是趁火打劫，火上加油，助纣为虐的人。他说今天你的盟友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必照样行，把你送到敌人的手里面。所以呢，在厄巴迪亚里面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所有被造的人都应该彼此守望，彼此负责，特别是对待弱者。我刚才用了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我说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里告诉我们说，目中有人的人就是目中有神的人，目中无人的人就是目中无神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一句话。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提醒的第六章所提醒，他说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种公义你就收割慈爱，你种下狂傲你不要指望你会收割福气，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这样子一个结语，他说当你站在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呢，其实一点都不安全。他说你不是你人生的主宰，神才是你人生的主宰啊。所以呢，骄傲的人啊，狂妄的人又回到啊神的殿中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只有存谦卑的心才是与神同行。所以在刚才讲述当中，其实我在很多的话语里面已经告诉弟兄姐妹，他说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要我们行公义啊，要我们好怜悯，要我们存谦卑的心，我们就与神同行。那我们接下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讲约拿书。约拿也是北国的先知啊，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就看到约拿是神所用的仆人。约拿是什么样的人呢？约拿是有强烈爱国意识、民族情操的人。那神就在整本约拿书四章里面，神叫约拿去做一件事情。他说：“约拿，你往东北方去尼尼微城，传一个审判毁灭的一个信息。”约拿说，告诉约拿说你往东北去，约拿呢就往相反的方向180度往西南跑往西南跑。他在这里面告诉什么？他说一个心胸不宽阔的人呢，他受地上价值观呢来支配他做人生选择的人呢，当他选择远离神的时候就一落千丈。他从东北落到东呢西南方，然后下到约帕，然后进入一艘船，进入船的船舱的底下，最后呢因为海上起了大风浪，被抛下海里面，下到鱼腹中。他用一个空间距离的反差在描写一个离开神的人的处境。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都读到先知是神所呼召差派的仆人，先知要传讲神的预言那些被审判的国呢，就是先知书里面的所要讲的这个主角。但是恰恰相反，约拿书的主角就是约拿，而不是尼尼微城是约拿。在这里面非常讽刺的话语，你看到在这个约拿书的第一章里面，当约拿逃到往西南方向逃，他上了一艘船以后，这艘船呢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然后呢这些船上的水手非常的害怕，就用抽签的方式呢要找出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找到了约拿。他说 问约拿说，约拿你是什么人？约拿怎么说？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口里敬畏神，心却远离他嘛。他敬畏耶和华，他做的事情呢，正好跟他的行为是相反的。所以在这里面，约拿书整个的铺排有一个字常常啊无形当中出现的，叫做安排，叫做安排。神安排约拿去尼尼微城传信情，结果约拿不听就跑掉了，上了一艘船，神就安排海上起了风浪，因此约拿就被丢到大海里面。然后呢，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啊，然后呢又大鱼把它吐出来。那约拿出来以后呢，他就去到尼尼微城啊。哇，约拿真的是非常有果效的这个传道人，他只在这个尼尼微城传道一天，他所传的信息只讲一句话，不像我们做传道人呢要预备好多个小时预备一篇信息，他只要讲一句话，他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尼尼微城大家全部的人都悔改。所以你看，那约拿就很生气啊，他说神你叫我来干什么？你明明知道他们会悔改，你何必叫我来啊？你本来就是什么，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会后悔不降这个灾，你不用派我来，你随便派一个别人来，这个事情都会发生，为什么你这么麻烦我呢？所以呢，他就坐在路边要等死。那神就安排一棵披麻树，一夜之间长高长大，来挡住那炎热的太阳，像科罗拉多的阳光那么厉害，挡住这个阳光啊。约拿在这个树下就觉得哇，好清凉，好舒服。然后神又安排一条小虫吃掉这个披麻，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来吹这个约拿，让他非常的难受。然后尼尼微城的人呢，听到神的话就全部悔改。所以在整个约拿书里面一到四章，我们看见一个现象，在神所安排的所有的事情里面，大自然的海起了风暴，鱼、披麻树、小虫、尼尼微城的人、炎热的东风，所有的所有都敬畏耶和华，服从神的权柄，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我们约拿书的主角，我们的约拿弟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敬畏神的人应当有什么真诚的一个行动？敬畏神不是喊口号，敬畏神是真实的有这样子的行动出来，因为敬畏，我们就有顺服的心智。弟兄姐妹，在今天啊，这一周读经分享的最后，那我们用这一句话结束。耶稣说：“口里尊敬他，心却远离他的人，这样拜他也是枉然。”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盼望我们在啊这个网上听这一段录音的人，我们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祷告，心不要远离神，那我们做一个心口如一的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再一次的你借由今天的约珥书、阿摩斯书、哈巴迪亚书以及约拿书，再一次的向我们讲话。主，我们要做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基督徒。主啊，我们的行为是来证明我们的信心的。主啊，我们更要体认到保罗所说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的手里面，你是掌管我一切的主，我人生的宝藏不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人生的宝藏在主耶和华的宝座里面。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心口如一的人。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摆脱掉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我们啊口里尊敬神，心却远离他。主，盼望我们所听到神话语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真诚的，由内而外真诚归向主，来敬畏神，有真实行动的人。谢谢恩主，借着今天的话语，再一次的不但是要来扭转我们的眼睛，要来调整我们的心，来对准向你，也求主你的话激起我们内心的火热， 来真实的跟随你，让我们对别人没有得救的灵魂真正的负担。因此我们愿意做一个啊，跟约拿相反的一个传道人。主，我们愿意在主你所呼召的事情上做忠心摆上的仆人，不管前面有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不方便，我们都愿意去行。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让我们所做的工可以存到永远，是你所喜悦。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